佛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要洗清我们的罪。我们为这个感谢你，赞美你。你的独生子一次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遍地行走，就是要传福音，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让我们得救。在他升天以前关照我们的话，我们今天都已经在圣经上看见，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明白遵循你的话，我们属灵的先辈他们的脚踪，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来喜悦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音进中国。华福现在的总干事是李秀全牧师，大家都熟悉他，他到我们这里来过。当上一届的主席高云汉牧师在祷告里边来寻找接班人的时候，他就听见了李秀全牧师的意向，是福音要进中国，福音要出中国。我们今天来分享前面这一半，福音进中国。我们先读几段经文，大家看我来读就可以了。第一处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6节到8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下一处是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的后半段，这也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前交代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三处的经节是从马太福音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把这三处的经文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关照我们的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到普世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里面也讲到了末期来以前要把福音传遍。末期什么时候来，不是门徒，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是上帝自己的决定。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也是上帝的决定，怎么样子做都是他的决定。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属灵方面的前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在用我们做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呢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先介绍一下福音进中国，那些宣教士们他们前仆后继，有去无回，开花结果。第二部分来分享一下 这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今年是2007年，200年以前，也就是这个月，也就是1807年的9月，有一位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大概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不太接触基督教的，也可以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他来的时候多大岁数。他叫做 Robert Morrison， 他从英国来，他来的时候是25岁。先介绍一下 Morrison， 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北部的一个很贫苦的农家，他是最小一个，他是第八个。他的爸爸呢，因为腿不好，有毛病，所以就不能务农，就开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作坊来做鞋子，收入是很困难的，很少的，所以 Morrison 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念书，稍微能够做一点事情了，就陪了爸爸做一些他能做的事情。那么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家里边从小就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孩子，在生活上也给 Morrison 做出榜样。 Morrison 有个舅舅是校长，是小学的校长，幸亏他这个舅舅，所以 Morrison 有机会这一点那一点零零碎碎的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再加上他自己非常勤奋好学，所以说他学到的知识一点也不比上学校的人差。那么他的爸爸是教会的长老，那么他的 教会的牧师呢是 Morrison 的信仰的导师。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非常爱神的话，他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诗篇，我记不得的是多少，170多节吧，119篇是最长的一篇，他能够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点也不错，13岁的时候。那么牧师呢还专门跟他这个挑战一下，他就把根本就是中间里面挑最短来让他接下去，再中间里面挑最短来再让他接下去，怎么也考不到他，都是对的。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13岁的时候就已经那么喜欢神的话语。讲到他的 teenager 啊，这是讲到 teenager， 我们这里当爸爸妈妈的都会头疼啊，幸亏 teenager 都不在场坐着。其实我们自己当 teenager 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爸爸妈妈是很辛苦的。那么我们看看 Morrison 的 teenager， 他13岁的时候已经可以背过119篇诗篇的从头到尾。他的17岁的时候啊，他那个已经有这样的心智，他的服事要在英国以外，并不局限于英国本土。他到19岁的时候，他已经清清楚楚他要开始做宣教的系统的装备，他已经有一个心智，他这个心智就是要舍弃在世俗上的追求，要舍弃在金钱上的追求，他的志向就是委身基督，被神所用。他在19岁的时候，就19岁的以后的时间里边做好了系统的准备以后，22岁就决定去中国，应该说决定来中国啊。那么他呢，这个装备的过程呢，这里就不想去说了，因为最近只要大家有时间的话，上了任何一个网站，基督教的网站，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Morrison 他的事迹。他的准备的过程是非常感动人的。 讲他这个年轻人嘛，这个17岁的时候，他就有一次机会，他就求婚了。大家可能会奇怪，怎么17岁就求婚了？在那个年代，英国他们统计过，人的平均寿命是40来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寿命长得多了，所以很难理解那个时候17岁就求婚了。那个女孩子她很喜欢，那个女孩子也很喜欢她，可是拒绝了，因为听说她要到海外去宣教。所以她从小就明白，她要牺牲很多，还要牺牲感情。那么派他出去的呢，是伦敦的传道会，给他的两个很明确的目的目标。一个呢，是让他学会中文以后要翻译字典，就是把出来一本英汉字典，或者说是是英汉字典。另外呢，第二个任务呢，就是告诉他让他把圣经翻译出来，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1/3，要让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人口的国家能够看懂圣经，交给他这样两个目的。那么他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他怎么可能到中国去完成那两个任务呢？他就找遍了英国，那个时候的没有 internet 哈，他不知道怎么找法，也没有 google。 不管怎么样，他找到了一位英国人，只找到了一位英国人是懂一点中文的，他呢先呢就跟他学。学段时间以后呢，他又发现一个在英国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呢姓荣，叫荣三德，是广东人。他教的呢都是广东话，不是官话。马里逊呢就以为这就是中国话了，以后才知道他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所谓的官话，是广东话。他当时学的时候呢，完完全全是靠背的。这个所以呢，背了一口比较流利的广东话，后来才发现啊，这个不是国语。这个再介绍一下他这个学这个跟荣老师学的过程那个苦啊。这个荣老师呢是蛮有儒家的味道的，是很严格，但是师道尊严是没有还价的，就叫他背，你不要啰嗦，你就给我背，是吧？他就乖乖的就背。但是西方的嘛，和中国的文化到底不太一样。他有一次忍不住了，老师给了他一张纸，是让他背的内容，他一生气就当老师的面把那个纸揉起来，就扔到火炉里面去了。他扔完了以后，他想坏了，他想我中国去不了了，因为老师肯定不教我了。那老师当然非常生气了，是吧？就现在老师也会生气，他就再三的赔礼道歉，老师总算原谅他了，继续学下去。他没有想到，到了25岁，到了中国以后，他那些广东话根本就吃不开，别人听不懂，别人不知道他在讲中国话。这个在这里的广东人不要生气哈，因为他到的地方，这个很多人当时并不讲这个广东话。这样说吧，确切的来说，他遇到的广东人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遇到的不是广东人呢就有问题了。可是他很快一年多以后，他就会把官话学会了。他可能是有点语言天才，所以很快呢，他不单是会讲广东话，而且会讲官话。我们要注意到有一点的困难啊，就是200年以前学中文和我们现在学中文可能不是一个滋味，可能我们都不能体会到差别有多大。现在我们学的中文是白话文，对吧？我们听的 老师教我们的话呢，起码是不是太边远的地方都是强迫的，都一定要讲普通话，是吧？那么普通话呢，就是标准音，就是北京音，是吧？而且的话呢，现在还有拼音，所以说口语呢和我们文字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吧？而且呢又有标准音又有拼音，就是现在不是中国人学起来的话呢，也没有像以前我们中国人学那么困难，别人夸张一点说，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拼音了嘛，而且我们家里边这个教的这个话白话文呢都是和拼音是一致的。以前有个说法哈，我这个岁数还不敢说我经验过，说是早的话学中文的话真正是要学及格的话就要需要花十年的时间啊。那么可以想象出来，一个英国人他当时学中文的话会困难到什么程度，但是他毕竟是学出来了，而且学得很棒，没有多少时间啊，就刚才那两个任务就有进展。对他来说，尽管文字是非常困难，但是对他来说更加困难的是，他没有想到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那么敌视他。他面临的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清朝政府就是把这些外国人都看成功间谍小偷，不怀好意到这里来，所以规定他们只能够在很窄的一个地方来居住，而且呢家属呢是不能够到他们居住的地方。这个他所到的地方的话呢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澳门。那么清朝政府呢规定呢他们不可以在规定的地方去，他们称外国人住的地方呢叫做移馆，移就是翻译那个移，馆就是公馆那个馆，移馆，从那个以外他们都不准去的。另外的话呢清朝的规定呢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假如说是有人要传教的话呢是要斩首的，假如你被传教信了以后呢你悔改了可以，不悔改的话呢要充军。那就被传教的人和传教的人还有点差别，传教人要斩首，被传教人要充军。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政府，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态度，当然是会跟他们敬而远之，是吧？瞧不起他们也不奇怪。第二个阻拦呢是因为他去的时候啊所在的那个单位啊叫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啊实际上啊很多买卖是贩卖鸦片，是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意能够垄断，也不让别的外国人比如说英国人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不准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能够在这两个地方住，尽量排斥他们，他们的势力是很大的，这就给 Morrison 就有很大的困难。第三呢就是因为呢在 Morrison 去以前大家知道已经有两次天主教去了啊，教徒去了，另外再早的时候呢唐朝的景教去过啊，元朝清朝的时候呢这个天主教去过，这天主教的话呢是排斥这个新教的传教士的，因为 Morrison 很清楚他是英国的这个伦敦传道会出来的，他是新教士，这样三种排斥呢使得他的工作就更加的困难。那么在那么多困难当中他是怎么样的表现呢？所有的纪念他的文章有四个字都是一致的，是坚韧不拔。他的坚韧不拔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呢？刚才我们只是讲到了一小部分，他是在 孤独的环境里。他到了那里以后，他在日记上曾经记过，他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能够说话的知情人，在所有的英国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亲属都已经断了联系。他到七年以后才来了一位同工，这位同工假如从马来西亚来的人可能知道他，他叫米莲。那么是非常的孤独，另外呢很贫穷，另外呢要吃很多苦。他的贫穷到什么程度，孤独到什么程度，吃苦到什么程度，我们出去短宣可能是完全不能体会到的。假如看见他的写的他自己的日记，看见别人同工纪念他的，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一点点。他受到的侮辱也是不堪忍受的。我们想到的主耶稣，他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着侮辱，我们就可以想象的出来，跟随他的脚中往前走的人就是要受到侮辱。因为这条路和世界上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疾病，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先进的治疗，再加上他本来就贫穷，所以疾病随时就可以缠在他们身上。他本来是一个身强力壮的，25岁去，26岁开始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还有就是死亡，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可以面临着死亡。在他其实出发以前，在英国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也就看见过了宣教士到了国外以后被杀害的真实情。除了刚才说的孤独、贫穷、吃苦、侮辱、疾病、死亡啊，还有他的劳累，他每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因为他的处境特别困难嘛，所以说他后来呢也感谢主给他找到了一个地方，是让他这样翻译的，就是英国的，这是这东印度公司，那么就给他有一个保护的一个 cover， 就是他呢是雇员，他是议员，所以呢他呢本人呢就到广州去就比较自由了。但是他呢后来结婚以后呢，他的妻子呢还按原来的规定不能够到广州去，住在澳门。他的使得他呢非常非常的劳累，他要去看他的妻子的话呢，因为钱非常多，就是有意的，就是让他离开广州回来广州的话要花很多钱，所以说他有时候甚至于偷渡到澳门去看他的妻子，就是夫妻都已经在了那里了还是不能够见面。更加困难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地方说实在的，从我来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说属灵征战。我最多体验到的就是到德国去，到中国去做培训10天1个月，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一点点的属灵征战。在他那个时候的属灵征战是在自己非常孤独的情况之下，周围没有属灵伙伴的情况之下，周围没有家庭亲人没有朋友的情况之下，要面对的属灵方面的挑战，那个征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面对的这些，他的态度是坚韧不拔，4个字，这是大家给他的。 他有很多很多理由都可以让他随时放弃。求婚失败了，出国以前同样那位姑娘又表示愿意嫁给他，他非常犹豫。这是他心爱的姑娘，他求过婚拒绝了，他出发以前那个姑娘又愿意嫁给他，他到底想怎么办呢？像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别人确实不算困难，遇到我们自己的话确实很困难。多少人跟他说，包括他的父母跟他说，你可以在英国服侍神，是这样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英国服侍神？你可以在你在这里有你的自己的妻、自己的家庭来服侍神。可是他想到这位他心爱的姑娘，他并没有思想准备到国外去到底有多么的艰难，要是跟他结婚把他带去的话，对他不负责任，另外对他自己的服侍可能也很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他的追求的求婚的向他表示愿意的时候，他说他拒绝了，因为他的心智就单单在于中国。当时他想到中国去，没有船拉他去，因为知道他是宣教士，船基本上都掌握在东印度公司的手里边，他有理由说我去不了嘛，根本就没有船载我去了。后来呢，他想方设法先到了美国，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从美国到中国去，到中国据我记得是200年以前的9月份的7号，他一个人去到了中国。那么大家在事迹里边记载了很多他是怎么样子坚韧不拔。他活到52岁，他埋葬在澳门，他埋葬的地方已经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先葬在那里了。有一位姐妹去访问他的墓的时候，那么就写了一小段他的感想，我就念给大家听。简单介绍一下，他埋的地方是在澳门，叫做基督教坟场。那里呢，除了有他的墓以外，还有一个小的小小的 Morrison 的礼拜堂。那么这位姐妹是这样写的：我在这几个墓前仔细的看了墓碑上的文字，思想他们生命所带来的意义，带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去那个小教堂。那几位台湾的姐妹还在墓园中，我趁四下无人跪下来向上主祷告，我的心很激动，脚步很沉重，想到已经200年了，中国的教会是否已经够成熟？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还是仍是属灵的婴儿，只关心自己的需要？我再一次与神立约，愿跟随这些先贤先烈的脚步，就如同他们跟随基督的脚中心，将自己奉献给主。无论主差我往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主要我做何事，我就做何事。收起沉重的心情，擦干了激动的眼泪，我回到现实的生活中，预备自己跟随他们的脚踪行。简单的介绍一下 Morrison。就第一位宣教士，第一位新教的宣教士， 在200年以前，就是九月份到中国，他把福音带到中国。我们很快的再简单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宣教士，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戴德森，他是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森呢，他是21岁，是1854年到了中国。他是70多岁被主接走，他葬在江苏省的镇江。他被葬的时候，那个墓地已经有他的妻子和他的4个孩子。他是他们家庭里面的第6位葬在那里的。他的曾孙戴绍曾在今年的年底12月26号到年底会在费城作为讲员之一，费城的使者办的参赏大会，我们教会可能会有弟兄姐妹去。他的传记在我们图书馆有，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讲他的事迹可以比讲 Morrison 长得多。那么今天呢，因为是200周年，所以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 Morrison。 他曾经1次、2次、3次的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以外的派宣教士的地方，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他第一次是求神能够差24个，后来求神差70位，后来差求神差1000位。大家可以看他的细节的时候可以知道，比如说穆迪有一次呼召的时候，一次就呼召了100位宣教士到中国去。假如说18世纪是德国派宣教士的世纪，那么常常大家说19世纪是英国啊，20世纪是美国。所以说以这个国家这些国家为代表的这些教会的复兴，就同时就大量的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把福音传给未国未得之民，包括中国在里边。对不起，这里只给戴德森介绍一段他的一段真事情。他有一年到中国，不是，就是从中国回到英国去跟大家分享。分享的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2000人开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苏格兰基督教灵修大会。这2000人是什么人呢？都是教会的著名人士。他当时只有33岁，他托人介绍了，要求到那个会上去说几分钟的话，介绍中国的内地，就是内地会的情况，那就是内地会的意向。这大会主席啊，看完了介绍书以后，介绍信以后，就跟他说：“哎，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会啊？我们这个会啊，是属灵的造就会啊，啊，这个戴德森啊，就拼命跟他争，就是说，你就让我去讲吧，啊，你不是说属灵造就会吗？你让我讲几分钟就行了， 最后呢，让这个主席感动了，就让他去讲。他知道他去能够上去讲以后啊，他非常非常紧张。上那个栏杆的时候啊，他都是全身的发抖。那到底为什么紧张，我们也说不上了，书上就是那么写的啊，非常紧张。那么他扶着这个栏杆到了讲台上以后呢，他就先请这个听众啊低头祷告。他说这个书上写对神呢，这是很熟悉的，非常容易。哥代表一听见他的祷告呢，肃然起敬，然后心门就已经被打开了，因为他的祷告诚挚而大有能力，十分天真，透露出一些和神亲密的关系，而唤起了信徒对神笃信不疑的渴慕。祷告很没有完，全场异常肃静，大家就聚精会神来侧耳来听他要讲什么。他说我跟大家讲一件稀奇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第二祖国，在中国。他有一次坐船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船上有一位在英国住过的中国人，他叫 Peter， 掉到水里面去了。他就急得不得了，要叫水手来救这个人，没有人理睬。他发现了周围有打鱼的人，他就跟他们说你们救救他吧。打鱼人说不方便。他说你们要钱吗？他说对，要钱。我给你5块钱行吗？他说不行，我们要30块。他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可以吗？他说你有多少钱？他说我大概要14块钱吧。他说可以，他们就开始救了，第一网就把他捞起来了。因为戴德森为了出去宣教，他做过学医这方面的训练，他马上做给他做人工呼吸，怎么救也救不活了。他说完这个以后，书上是这么写的，讲到这里听众莫不义愤填胸，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极端麻木自私的人，带着诚恳的声音继续讲下去。难道身体比灵魂的重要性大得那么多吗？我们定这些拜偶像的愚民的罪，我们说他们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他们很容易救人而不救。但我们让数万万人民永远灭亡而不救，这怎么讲呢？主明明白白地命令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做了没有？他的对象就是2000位教会的领袖。我念一点其他的宣教士的加言录，他们的语录。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好的500名的大学的话，剑桥一定是在前3名之内的。当时有剑桥7杰，他们在1885年7位一起到中国去。我这里的照片可以看得见，7位都是穿了长袍马褂梳了辫子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其中有一位我就不念名字了，其中有一位说，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你一降服了就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有一位说，在中国侍奉是一种福分，也是一个重任，更是天地造物主向全人类彰显他慈爱的一个管道，或说是唯一的管道。还有一位说，想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生灵走向死亡，然而不少坐安乐椅的基督徒却丝毫没有举起一根指头去帮助这些人，倒给撒旦得势独行。有一位说，求主使我们成为不灭的火把，这样 不管人对我们的信息的反应多么冷淡，火焰仍然不断燃烧下去。戴德森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去中国，这块土地盘踞我心。想想看，在世上有1亿6000万灵魂，无神无指望。想想看，每年有1200万生灵死时，得不着福音的安慰，可怜被遗忘的中国，几乎无人关心。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想提3个小问题。第一个，福音进中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听见福音了，我们从哪里听见的？从我本人来说，就在 Michigan 听见的，就在 Rochester Hills 听见的。传福音给我的人，他们从哪里听见的？大概就会追到了这些宣教士。我心里想，我好现成哦，到了这里以后就有人给我传福音，给我传福音的人大概也会觉得很现成哦，他到什么地方就已经摆好桌子了，聚餐了，来请他们来吃饭，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没有想到这些现成是在成百上千的宣教士把福音从英国、从德国、从芬兰、从美国、从澳大利亚传到中国去，然后中国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再到了美国，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当然要继续在我们附近传福音，否则像我们听见福音的人，我们就听不见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忘掉这个福音，有了我们的主耶稣一次成就了救恩，还要靠人来传，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想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今天得到福音，和这些先贤们他们传福音，把福音传到中国去有什么关系？第二，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想感谢主，我们 OCC 有和他们一样的地方。今天可能讲不全，也不是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我们有人到了密西根以后就翻开电话簿，找像中国人的名字就打电话，目的要请他们来，要给他们传福音。我们这里有人在被做按摩理疗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给那个按摩理疗师传福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说他们是传福音迷，什么时候都在想传福音，这个是我们和他们一样的。我们不但在本地传福音，我们也在外面传福音。我们在不但在本地，我们有青年团契，有诚心团契，有粤语团契啊，还有长青团契。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坚持数年如一日的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前些年到 Baker College 我们去传福音，大家可以在今天的 Bulletin 上看见那个开的花结的果。这些是我们一样的。我们教会派出去短宣队，从1999年开始就有出去，也有弟兄姐妹不是教会派出去的，但是他有负担也很好，到工厂去把福音传给当地需要的未得之民。我们去过啊，台湾 去过这个巴西，去过中国的若干个城市和农村，也去过德国，还去过英国。像这样一些，我们学到一点点，可是我们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一段林志平教授，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啊，他是宇宙光的这个负责的弟兄。他有一段话，他说：“身处今日追求世俗化的现代文化潮流中，教会似乎也无法避免世俗化狂潮巨流的冲击侵蚀。我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了。”甚至也不可避免地追求感官刺激，注重技巧方法，熟知证实数字。请问在这种世俗化的前提推演之下，谁还会现身成为一个宣教士？如果我们凡事都是从世俗化的眼光衡量一切，有谁会支持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前仆后继的宣教士？耶稣命令我们做盐做光，去传福音，可惜今日的教会却把世俗引进教会，任由世俗影响教会，甚至改变教会，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林志平弟兄，我想是对所有的教会说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200周年的时候，在马里圣宣教士到中国2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要靠着圣灵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两三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开花结果啊，现在到现在为止这200年是什么个状况。中国的各个省市首次有宣教士进入的年份，台湾是1865年，广东是1807年，黑龙江是1892年，河南是1884年，山东是1860年，江西是1867年，我就不多念了，大家想看的话呢，在这一期的大使命杂志上有，这里边写到了8位宣教士，这位就是 Norris。 再介绍一点点关于开花结果的内容。在1814年，在中国的基督教的宣教士有2位，这就是刚才说的 Morrison 和米莲。他们这两位呢，是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也是比较熟悉的。当时的基督徒就是1位啊，是一位印刷工人，前7年的时间就带了1位信徒。那么到了2007年的时候，据统计，基督徒的人数，李秀全牧师说是5000万，有人说是4000万，有人说是7000万，有人说是1亿。我们就按照李秀全牧师的说法，我们到2007年有5000万的基督徒。宣教士的数目在1926年最多，1926年呢有8000多人宣教士在中国，都是从国外去的，这是开花结果。现在怎么样子在我们这一代继续的更多的开花结果？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5小点，第一点，我们从近处传福音做起，要有传福音的心智，要装备， 要操练。第二，我们和宣教士要联络。我们有知识的宣教士，我们平常跟他们的联络够吗？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要支持他们，要鼓励他们，要安慰他们，要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想到200年以前来到中国的 Morrison 已经被主接走了，他的墓地在澳门，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在各个地方，其中有我们教会，有我们弟兄认识，弟兄姐妹认识的宣教士，他们和正在遭受到和 Morrison 同样的困难，我们要和他们联络，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要支持他们，我们要关心他们。第三，我们要短宣，我们要了解到他们的工厂的需要，要在祷告当中看看我们对短宣有什么感动，有什么负担，然后把我们的感动和当地的需要能够连起来，我们接受装备，我们结伴同行。除此这三点以外，还有就是我们想到他们也是不例外的很贫穷，无意当中了解到卢金香姐妹她那里血压到了90-50的时候她都不去看病，因为她没有柬埔寨的保险，她的保险在加拿大。我们所现在的信心的奉献相当一批都是在支持宣教士的，当我们想到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神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我们也要有一份。我们最后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像这样的活动当然长执会有责任来组织，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不等着长执会来组织，不等着宣教小组来组织，就可以自动的自己组织起来。假如有几位姐妹有负担，就可以跟在外面陪这个做宣教的姐妹联系来，有些家庭夫妻就可以跟在外边做宣教的夫妻联起来，让我们尽管不是在一个地点，但是我们的心呢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在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命令，也是使命，到普天下去，是吧？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接受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救恩，我们也亏欠你，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但是距离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求你饶恕我们，求你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紧紧地跟随那些先贤，那些属灵的前辈的脚步，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听你的话，真是像你要求我们说的，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